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句句凡夫恶业深重，就是厚重。这个不啊，做捕捕就是捕捉凡夫，就是我们啊，这一业哪些业障呢？我们每天吃饭以后呢，都有一个愿消三灾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这张释迦主世世常现菩萨道。那个三章，哪三章呢？就是苦章啊，我们讲就是报章、业章和这个烦恼章啊，叫三章。首先我们就是报章啊，就是说我们来到人间，那是十法界都需是报章，因为这个只不过天堂呢要快乐一点，但是呢那也是业报，地狱道、人道啊，那底下呢就越厚，上面的越轻啊，这天上的这个报很轻啊，地下呢啊很重，就是一样，就是灰尘很重。但是呢，人太快乐的时候，可能会也会造业。你比那样天人，他怕死，或者说啊怕堕落，然后内心恐惧啊，恐惧呢就生恶业。啊，就嗔恨心呐、都会出来。就是人在人太福有福报了，他很反而很愿意生嗔恨心。而人受苦受的很多的时候呢，你像人呢，可能会贪心很重啊。但是呢，天人呢，他福报等那下堕的时候，他马上要受苦的时候啊，他内心会起极大的嗔恨和这个心出来。反而就像一块石头扔到天上去啊，石头越高掉到地下的坑就越大，石头矮一点掉下来可能的坑还小一点，太高了反而掉下来更深，所以呢它更难解脱。所以人呢它不高不低的状态，整体来说呢，从业障的角度来讲的话啊，还是很重的。业报就是说啊，我们讲三世因果啊，前世、今世、未来世都在受报应，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受报，这个身体男生女生啊都在受报。那么这个报身怎么修行呢？因为报身是空的，很虚妄不真实的，所以该学般若很重要。你除掉修般若之外，一切法都是虚妄的。你想，就是说不管是做了多少善事，也是在业报之中，在报里面，就是在障里面，在障碍里面，不管怎么做它都是虚妄的。所以你用虚妄的东西在造虚妄的东西，反而是虚妄，所以你执着于虚妄更加严重啊。但是你不管什么行为都在虚妄。那虚妄的题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虚妄就是虚妄，知道吧？虚妄就是空，知道吧？所以六祖大师讲的话我深信不疑的，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说除了摩诃般若波罗蜜之外，波罗蜜就是彼岸的意思，摩诃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必须以智慧到彼岸。你有了智慧到彼岸就是坛子间，如果你没有智慧，那你修行像过山川过火海。如果有般若智慧呢，那就像清风而过啊，很自在。所以大家知道啊，这个学般若很重要啊。般若就是了解诸法空相，诸法空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报障，这个障，因为佛性不会有障呢，有障的东西都是烦恼，障就是没有自信，我们把它当作有了，执着越重，障越厉害，那说你要说地狱的下铜墙铁壁，那说这肯定是重障。如果这个报障为什么是铜墙铁壁呢？冲都冲不过去呢？因为你要说头墙一打就倒了。他说铜墙，那铜墙打也打不倒，那为什么人家是头墙你是铜墙呢？因为你这个报障太重，报障太重就是业障很，这个报障很重，就是你往昔所造的这个报应很重，所以呢你就冲不过去。然后有人讲，哎，我为什么烦恼，人家念阿弥陀佛就清净了，我这么念阿弥陀佛还是那么多的烦恼呢？就是你往昔的报障太重，所以冲不过去，那念佛都念不清净啊，报障！你想，哦，我的报障很重。那用另外一个方法念佛，就是说，你悄悄地观察一下，什么叫障啊？哦，障就。 就是它是空的，我们把它当成有了，因为有了所以就很重，所以念佛就冲不过去，那我就观一下空好了，所以你小小的观一下诸法空相就可以，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一切一切山河大地虚空，为什么我不能够腾空而走呢？不能通过我们这一层虚空然后到另外世界呢？因为这是一个爆炸，如果没有爆炸的话，你像天人他没有爆炸一飞就到别的世界去，一打坐一闭眼睛，哎，到了十界天，再闭眼睛到五十界天，那学悟就很快。可是我们呢，闭着眼睛就是黑暗，睁开眼睛就是是非，所以我们怎么也冲不过去，为什么呢？因为爆炸嘛。那我们用什么才能冲得过去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神通，我们也没有这种力量，这个愿力啊都是不行，那我唯独的方法就是般若观察诸法空相，知道吗？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爆炸，唯独的一个方法就了解它的实相啊，虽然是障，它就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即是空，就是空。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顺承法义，就是说顺承这个法来视为修行，我们不要去自己我念多少佛啊，拜多少头啊，没用，你拜的最多的这拜不拜多了你就骄傲了，拜的没有了又自卑了，就是说拜的前不前后不后你就着急不知道如何是好，拜多了也不行，拜少了也不行，拜在中间也不行，是吧？看看前面了，哇，人家拜那么多，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拜那么多？看到后面呢，人家拜的那么少，又骄傲起来了。就是说，在中间嘛，就是说不上不下的，就是很痛苦，知道吗？所以呢，因为拜佛啊，念经念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你就天天念拜呀、啊，念又没有信心，不知道诸法空相了，所以你拜佛啊、念经啊、草山啊，这个。还到这个寺庙的护法啦，或者是东南西北跑，花了钱也不少，说整个的山都跑尽了，发现自己呀、啊、怎么我没得到呢？就除了眼睛看得舒服一点，耳朵听到好听的声音，人家说我好，哎呀好做事，到庙里面呢吃点寿斋，因为我做了一点功德，其实最后看得到什么东西呢？什么都没得到。为什么呢？不了解诸法空相。所以我们慧理法师一再讲了，就是不了解诸法空相是你人生最大的实，就是说所有的什么的失处没有比这个实处更大，所以我们了解诸法空相很重要，知道？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都是你的爆炸，都是你的障碍，什么妻子儿女啊，那些小小的这些东西在你身上为什么就有那么大的障碍呢？你想一想，你到庙里念念佛回家去就跟老公吵架，跟那个公婆吵架啊，跟孩子吵架，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在你心中有那么大障碍？就说你到寺庙里念念佛，或者外面的那个障碍啊，如云如盖，就像洪水一样爆发面前来了。就说念念这个阿弥陀佛，念几声阿弥陀，拜几声佛，或者后面的那个爆炸很重很重，就这样，外面很重，为什么呢？这个爆炸不要怪别人了，是你执着太重，是你执着的。哎，现在你就知道了，学了佛法，哎，听到师父讲诸法空相，那为什么儿子障碍我啊？既然是障，他就是没有自信了，有自信他就不会障我了，他就是解脱了。哦，他障我的东西他是空性的，那观察即空就可以了，是吧？观即空，你骂我即空，说我即空，即当下即空，没有自信，因为有自信他一定是清净的，他一定是解脱的，因为他没有自信。他说为什么我觉得他在骂我打我说我讲，因为你执着听话，他有自信，所以你就生烦恼了。哎，有自信怎么会烦恼呢？因为有自信是没有烦恼，自信怎么会有烦恼呢？有烦恼的是因为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才给我们带来就无尽的烦恼。哦，你就知道了，知道以后呢，你就把这些东西观察，通过这样的观察以后再来念佛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哎，念佛回家就看到儿子身子障碍里，对念了说诸法空相，是吧？诸法空，哎，你的爆炸就化掉了，是不是？是你观察诸法空相的时候，那一瞬间，所有的业障就像遇到光明一样，黑暗遇到光明，立即消失。啊，就像我们念了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了解这个道理，那我说你修行就快事，很快就冲破这个铜墙铁壁，啊，你这变成就像。空中的云一样，虽然看似有容，但是呢你穿梭到里面去是没有障碍的，就过去了。你像飞机穿到云里面去， 啊，从云里面飞过去，虽然有一些黑暗一片，但是呢，这里边方向，那个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不需要方向盘，你知道吗？前面一个点，就好比说那个站，那边一个接收站，那边接收站，然后这边一个接收站，这边就那一下就是一条线，你要到飞机舱里面看，它就是一条线，知道吗？在往它那个一个屏幕就是一条线，只要跟着那线走，你只要把它安好，安个鸟，它就走了。然后呢，那个飞机呢就朝着那条线走，不管外面有多少的云彩，多少云彩，不管怎么黑呀、下雨啊，看不见外面灯下，但是那个飞机不会错，那个飞机会朝它的线，吱吱吱吱就走过去了。飞机到了底下，什么时候开始，飞机它都自登了，它马上就会减失下降，然后到地下去，然后到位。那我们到，就像我们了解诸法空一样，或者念阿弥陀佛，就把这个点已经搞定了。这个那个对方的点搞定了，这边点跟那边对上了，是不是对上了？然后呢，这中间什么儿子啊、孙子啊，障碍不了你的，知道吗？就像那乌云一样，障碍不了你的。所以呢，你要了解。所以在平时这个点搞定了，平时就观察诸法空相，就这样。所以说以空相为体呀、啊，就这样。就是说在生活中呢，把一切空相都你了解诸法空相，你就可以大悲起用。啊，就是说我顺便拉几个人来上飞机啊，是不是？就是把儿子拉到飞机上来，把孙子拉到飞机上来，就是说把他们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能带就带，不能带也就算了，我下辈子回来再来带好了，因为下辈子我自己就是个飞机了。那现在呢，我们还要靠阿弥陀佛这架飞机过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信心里面一定要建立这个两个点啊，两个点一定要搞清楚。这两个点搞定了以后，剩下的你就观察所有的佛经，无常啦、无我啦，六道轮回的这个没有自性的体呀、啊，或者说缘起呀、啊，我们坐在一块是缘起呀、啊，但是一定要于法观照，不能去执着它，执着它了，那飞机它就会打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虽然点还是对的，但是做的不快乐，知道吗？做的人家做拖拉机，但点是对的，拖拉机抖抖抖抖抖抖。他说这个儿子障碍呀，那个婆一下子要打气，一下子，但是他不会错的。虽然在生活中有一些障碍，但是点搞对了，没有问题了。就比如呢，我要到西方极乐发菩提心，我要受菩萨戒，我要到西方，可是你不停地犯戒，不停地犯戒，犯戒以后呢，就是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麻烦。虽然这个点是不会变的，但是呢，一会儿这个来打打你，一个来骂骂你，一个来吞你几刀，然后你不停地痛苦，但是你也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更痛苦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不有快乐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两个选择，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呢？当然选择快乐地往生西方极乐，干嘛要痛苦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你有个菩提心，我决定了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没有必要的惩罚自己，知道吗？就是说我要开开心心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所以在此世界，我们作为伴侣，我们在一块好好修行。万事放下，万缘放下，我们不要有多大的什么希望了，因为这个世界一生呢，一晃眼就过去了，你有一个师父，有一个师妹就可以了，知道吗？因为这一辈子这样的，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重点。比如说，我这个庙还没有跑，那个庙还没有跑，我没有跑那么多庙，我是不是姓巴？你跑那么多庙，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带来很多的麻烦，你就是，如果一个师父比较正见的话，你就跟着他修就可以了。那个寺庙是正见，你就跟着寺庙好好修就可以了。不是说不要你到别的寺庙里去，就是说我要跟着正见走，跟着正确的知见是没有问题的。想到哪个寺庙，不离开正见，正确的知见啊，正知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花费那个时间了啊，这个，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是说想看一看玩一玩，就是说啊，这个。但是不要太执着，不要太执着，能触碗一下也没有关系的，但是心呢，那个点还要对准，不要把这个因为碗了一碗呢，把这个点给丢掉了，是吧？为什么马航会走偏呢？因为把点丢掉了，点丢了以后就跑跑跑，不要跑到哪里去了，然后飞机掉到大海里去。所以我们这个飞机不要开了掉到大海里去了，我们都在飞机上面，是吧？这个飞机，那个飞机跑航了，离开这个航道了，所以我们这个航道不能变了，一变就完蛋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报站呢，你要相信你自己，除了你这个 这个函线搞准不搞准的话，你一定会偏掉，一定偏掉。比如说我们把一个飞机没有航点，你说你一个非常好的飞机完全是黄金打的这个飞机，就是，但是你带到天上去没有航道的话，我告诉你照样会爆掉，你不知道断在哪个大傻上面去了，或者是说在远地不知道跑到哪个边去了，你这完全跑到 太空去了，然后离开了这个地球的线，你飘到虚空去就完蛋，在上面没有氧气，因为你好飞机嘛，跑得快嘛，跑往上跑，这是往上跑，跑到上面去冷得要命，然后没有空气，氧气用完了，那怎么办呢？然后离开地球的这个体到了上面去就会蹦炸的，对吧？所以再好的飞机以后有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航线丢了，你的爆炸那么重，你是不能够随便的离开这个航线的。对我们反复来讲，所以呢，不管你是开着拖拉机还是火车还是飞机，整体来说呢，这样你把这个航线搞定了啊，一定能去啊，一定能去。我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还有无量的大菩萨，但是呢，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航线对了啊，就对，就是有点痛苦一点，有点快乐一点啊。你像我们就很开心的出了啊，就是说你们拜佛拜多了，或者念经也念了很多，很辛苦，挖地呀、打扫卫生呢，然后天天干活，很辛苦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一样的，但是这时候你辛苦一点啊，你还有执着，这点搞的，就是说困难还有一些，就知道是吸气，但是就是放不下。然后呢，就是说在这里打转打滚，然后自己这里生烦恼，生烦恼。他说这个生烦恼的过程之中，就怕你把这个点给丢掉了啊，因为业障太重了，他可能会把这个点给丢掉了。所以呢，尽量的不要找大业啊，不要找重业，就是说因为你信了阿弥陀佛以后啊，但是爆炸一定是还有的，我们一直在爆炸，一点都没有断掉，一点没有断掉，就是根本没有断了。就是说有人修行比较亲近比较好一点，他那个铜墙变成铁墙了，或者变成那个木头墙，或者变成这个土墙，但是呢那个墙还在，对吧？你就是到了三天那个墙都还在，知道吗？所以我们还没有断掉，你要断掉这个墙，断了爆炸那还得了，断了爆炸，你要断了这个爆炸的话，你超越六道轮回了，是不是？第二个呢就是业障啊，我们肯定是有业障的，业障。你要上班，要工作吧，你要赚钱，要养活这个肉体，养活家人。那在社会上很多人都在障碍你啊，障碍你。他说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非要你说要赚钱，是吧？一定要观真要走，是吧？啊，一个就是说，师父啊，我拜了那么多佛，能不能观照要走啊？我说你生一百个孩子，你生一百个男孩子就可以观真要走了，因为观真要走的家丁很多啊，就是说有很多孩子噻。现在一个人就生下一个孩子，生下的还是女儿，那就没有办法了，就是生女儿一嫁出去，你这家里就断掉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能观真要走了，因为家里没有走成了。就说你幼儿嫁出去，那还有呢，是吧？就是说，那就不能观了，那就生一百个男孩子好了，那就可以观一大批男丁，然后家里就很能观真要走了。也就是说，这都是业障。如果你要不观真要走，他就不开心，是吧？所以社会上也是一样的，就是让你赚钱要不应小看，是吧？要你去搬庙。以前我们就说寺庙要修啊，庄严呢，要好修好看呢，是吧？寺庙里面要怎么样搞，就是要你跟经济上挂钩啊，跟名上挂钩，就是说这个培养一个出家人呢要跟名挂钩，就是说那出家人培养一个出家人干什么呢？培养出家人要当一个什么会长呢，或者要当一个什么这个省里面县里面那个会长，那个叫做培养出来的出家人。因为培养一个天在山里面打坐的人，他就不认为是真正培养出来的。就是说你要是修行呢，在大殿里打坐啊，修行的念佛，他认为不是培养出来。他培养出来的什么呢？培养出来呢会写字啊，会写文章啊，会跟世间人搞了一些名利啊这一类的人。那这样的人就是名人。这样的人就是生财，这样的人呢才能为这个佛教做贡献的人，这个都是骗人的，绝对是骗人的。我们佛教一定是培养修行的人， 因为我们的生死才是大事，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业障呢，就是业，就很多的业在障碍着你，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它一定就要我为着你，你为着我啊，我为大家服务，大家为我服务，大家都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你必须要赚钱啊，为名为利为色，这样的活在世上。所以呢这个都叫业障，我们的业障。这个好业障还好一点，就怕你的不好的业障更麻烦了。业有现在业、过去业、未来业，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业跟过去都有关系的。这个业障要不好的业的话就挺麻烦，这一辈子遇到一个不好的业，就像过去杀猪的呀，这个做坏事的这个业障，或者说专程造业的那个业障，那就不好，是吧？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一生下来就要为自己生存保护这个肉体，然后呢要保护你的家产。现在过着这虚幻的这个世界里面，你像说手机里面呢，就是你像以前拿100块钱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感觉，现在100块钱、1000块钱，这是一个小数字在手机里面，他说就感觉不到，感觉到就内心很空虚，内心反而空虚。有100块钱手上还实在的感觉，就是说那现在的钱根本就没有感觉。所以呢，再多的钱呢，他都没有感觉。所以呢，他不管多少东西虚到里面去，他都没感觉。一个没有解脱的话，他心是没有知意的。就是说，那手机里面有1000个亿，还是没有感觉。就是说，你赚了再多的钱，再高的名都没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内心每个人呢，内心呢是越来越空虚的，是吧？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那个业呢，就很难冲破。很难冲破，因为你不放弃它，不放弃它，就是所以呢，就业就越来越重啊。所以这个业呢，一点都没有断掉啊。如果业轻的人，当然了，就知足常乐，就是非常知足。我有口饭吃，有口衣服穿就可以了，有个房子住就可以了啊，什么都无所谓的。所以这样的人业就比较轻啊，不受外面障碍。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有人他刚刚结婚的时候是这样想的，他说我要爱你，你也爱我，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我说不金窝银窝不如狗窝，所以大家在一块呢能够开开心心的活着就可以了老公也是这样的，对老婆讲的，对自己的爱深爱的友人是这样说的，深爱的友人一听到以后也特别安心，他就感觉到这样的。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等你结婚了以后就不这样了，就像一块石头扔到天上去，你有真理它的平衡的飞吗？这一直这样飞不掉下来吗？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一个不学佛的人不往下掉就往上飞，知道吗？他说要力气大可以往上飞，要没有力气的话很快就掉下来。所以刚刚结婚明天就开始吵架了。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说他刚刚拿了结婚证，一出门两个为什么事情两个生气吵架，转个身回来就说，他说那个婚姻就维持了多长时间呢？就是说拿了结婚证出来又为一件事情互相吵架，转个身回去即是离婚。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他离婚跟结婚他就是很短的时间。也就是说我相信他们谈恋爱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他多少就是海枯石烂的这种誓言在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起效果，知道吗？我要爱你一生，我要给你幸福，我要让你怎么样的，反正讲的都是好话，瞬间这些话都不算了。所以我看到一个网上讲的说，如果要是谈恋爱有真话的话，就像那个猪爬树一样，就是男人谈恋爱给你讲的一些话要是真的，就是说在感情冲动或者跟你谈恋爱的这个人，他这个讲的话都是一种。就是虚幻的，非常虚幻，不真实。也就是说不能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知道吧？也就是说有的这个我相信世界还是有的，但是呢我估计大部分都是不行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讲的业障很重嘛，这个业障它要冲破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因为业障是不停地翻滚。业障什么？就像云彩一样，就像云一样， 它这个鼓动的非常厉害，一个是褐色的圆，一个是白色的圆，一个是淡淡的圆，一个是很浓厚的圆，像水波一样，这个大波、水波、小波是吧？很多的波浪都是不一样的，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很多的家庭呢，每天就被那个波浪就不知道什么回事啊，今天快乐，明天也痛苦，就刚刚开始，好像我想，我就心里想有一个句式嘛，他说。他是个骗子，他是怎么样怎么样跟我讲，他老公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是个骗子什么什么，哎，第二天，就没事了，非常好非常好，也就是说唐僧转得这么快，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回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结过婚的人都应该很清醒，就是说，今天非常好，明天好坏，后天又非常好，外后天又很坏，他又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这么这个寒门。那个事大事还是什么？第二天那些都没有了，是什么回事呢？这个我要请教一下与结个婚或者离婚呐、结婚呐这个、过程之中，要问问他们就知道了。应该大家都很清楚，都很清楚，也不知道什么回事，所以呢，这叫做业障。业障，它是因为业障是受前面的业障的鼓动。业障是两边拉的，就是前面在吸，后面在推，知道吗？什么叫业障呢？就是说，就是一边是火，一边是水，前面有豺狼虎豹，后面有六亲眷属，然后在挤在那个地方的业障。你说往前走，有三条毒人在那等着要吃你，后面呢有六亲眷属、冤家债主在追着你，这边是火的，这边是水，然后你再尊敬，你也尊敬，这个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就是啊，所以过去不是讲嘛，就是说业障是什么，就像那个嫉妒的嫉字啊，嫉字啊，就是说这个嫉妒的嫉字，这边是个雨之边，这边一个管子，里面一把剑，这把剑拿在手上啊，它这把剑呢拿在手上拉开的，它是转啪一下，它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一放掉射到哪一个它也不知道，还记得它也不知道借哪个，就是也就是说那把剑不知道射到谁身上，就是说这个业障呢，随时可以在我们身上发现，可以随时在我们任何人身上发生，就这样。所以你今天的幸福都是假的，你今天的痛苦也是假的，因为每天都是业障，就是明天可能很幸福很幸福啊，就是说你今天很贫苦，明天可能就捡一个金兔子，是吧？就是说你今天好苦好苦，明天呢在路上捡了一把金子，就是说这个金子很快让你富起来，是吧？那昨天还那么贫穷，你不会想到明天会捡到一个金子，然后可以买一栋大楼，是吧？你会相信吗？是吧？谁相信一出生就会做出家人呢？是吧？就是说我这么想到，我出生的时候父母没定我说一定要出家啊，没有啊，业障的安排都是业障推动的，是吧？所以此一时彼一时，每天都在变，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老是安排自己呢？学会安住在空性里，不要把自己安排的那么死，因为业障随时在推动。就说你今天走路一块石头掉下来就把你打死了，就这都是业障，业障现前都一点办法都没有。贫穷富贵，你看股票那个，就是说刚刚富有那个股票好清晰啊，升一下子几百万第二天一块钱都没有，就是很快的这个业障心情呢业障好的时候可能这个股票拼命涨，一下涨了70万，我们小赵开心死了，70万，是不是？然后都说赶快拿出来，然后不拿它还要涨，回来是到后面收到70万，一下就变成30几万、30万，它不了是37万，然后涨了70万，在我美商的时候涨了70万，我叫他赶快拿出来，就不拿出来也就，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知足的，我抢面了，我赶快拿出来，他不拿，他认为那个他说那个股票还在涨，回来以后一跌，7万块钱没有了，就是说本来他还有37万块钱的本钱，就变成30万，后来呢一分钱都没有了，然后呢30万全部套在里面，一分钱都没有。现在呢一分钱都没有，很可怜的。也就是说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业障来了，你想发财也发不了财，不是你的阴影下不了发财，反正你自己想投其倒把都是不可以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叫做业障还有呢烦恼障， 我们每一天活在烦恼里，烦恼就是五蕴烦恼啊，五蕴啊，五蕴，五蕴烦恼里面就是说，生老病死，爱病离，怨憎会苦，求不得苦，最后一苦叫五蕴魔苦。五蕴魔后面一个色，后面一个受，受就是烦恼，就是烦恼的这个根本处。如果你把受解除了，后面相行识都很好解除，就是色受，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世界的那个瞬间，你是悟的还是不悟的。如果你悟了，一切都会顺；如果你没有悟，这个受你没有悟，全在烦恼之中。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受，你觉得很快乐吗？其实啊，就是烦恼的表现。为什么会有快乐呢？是因为刚刚烦恼，知道吗？因为烦恼跟快乐是什么呢？是交替产生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定型的烦恼，也没有一个定型的快乐。你说快乐，再看看那个更快乐。就是说快乐是什么？是烦恼的一种交替过程之中。你比例大家，你上班，你上班觉得很辛苦吗？你觉得下班以后，哎，我休息了。其实你下班根本没有休息，回家去打扫卫生啦，扫地呀，干活啦，你就觉得人家问你干说，哎，我现在在休息，其实你根本没有休息。你在找，你在你里面一个名词的交换，名词上面，我下班了。其实啊，你根本没有下班，你还在上班。就是我们的意识，就是就像那个猴子一样，那个猴子啊，找过完，他怎么找？他过完了，他。因为要他们去老百姓呢，不知道是猴子是老百姓，老百姓啊，有一个地方是皇帝啊，对吧？就是说那个皇帝常常不要是拉什么东西搬运什么东西，因为路程太远了，好像是森林路吧，多少里？他说他森林路太远了，那皇帝说就跟他讲五公里啊，你看他五公里，本来还是十公里，就五公里，就告诉他这是五公里。然后皇帝赐那个地方是五公里，那个别地方都十公里，就那个地方它是五公里，不能说是十公里。哎，赐了一个五公里的这么一个名词给他了，皇帝赐的多么荣耀啊，是不是？他的老百姓就很开心，然后你搬来搬去还是那个时候，他就是五公里，就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其实还是十公里，就是那是皇帝赐五公里，就是五公里的那么个远。也就是说人就是这样的，就一个名字赐给你，就好像很快乐的感觉，却不知道那个苦仍然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你感觉到现在很快乐，其实还是痛苦。你说很多我们常常讲，就说你到寺庙里去吗？寺庙，他到寺庙里好快乐。那我问他，你是不是家里好痛苦？为什么寺庙里很快乐呢？寺庙里很快乐，然后你觉得家里呢？我家里也不苦啊。那家里不苦，为什么寺庙很快乐呢？所以寺庙跟家里应该都很快乐，不应该说这个那家里很痛苦，你就把快乐带回家去，因为你家里也很快乐，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就把这种，因为你这种很快乐也是你的心，你回家去把这种心带回家去也可以这样处理呀。现在就不是这样的，看到寺庙啊，看到这个他很快乐，然后呢你自己最亲的人呢反而很痛苦。也就是说因为你跟家里人太亲了嘛，这一块实际上变成皮条战了。哎，看到一个新鲜的，哎，出家人，你看看相貌很庄严，哎，还有佛像，那都很快乐。真正的让你跟我太熟悉了以后，住久了以后啊，照样会生烦恼，知道吗？在大便里住久了以后啊，大便也变成香的，知道吗？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如果你心是臭的，它照样会臭，知道吗？也就是说，你心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要改变的心很重要。所以在受上来讲，就是要了解受是什么。受，因为我们了解诸法空相的情况下，这个受完全可以改变。如果你要不了解诸法空相，这个受，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受上，受是叫五蕴里面的受，是内啊，色声香味触法是外。到了第八识的时候，色是叫五，叫八识现行，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那是一个第前五识。前五识呢是八识里面现行的，还需要识的范围之内，就是就是叫五蕴的，叫色蕴，色蕴。但外面的世界不是色蕴，是你有一个色的这个界叫色蕴，知道吧？色蕴不能说外面世界是色蕴。如果你这个念头不生的时候，外面是清净的，外面本来就是庄严的，是你一个色的这个受，有色的受，受是内因啊。色声香味触法外因引发我们的五蕴魔， 所以呢这个受呢，只要是受就是苦，所以在那个思念书里面讲，居受是苦，苦就是烦恼，就是烦恼。所以呢这个烦恼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诸法空相的话啊，你打坐很清净吗？难道很清净吗？也是受。你为什么很清净？难道平时不清净吗？是不是坐着很清净，下就是上座是清净的，下座就是烦恼的，就是上半夜在天堂，下半夜在地狱，就是。也就是说啊，这个人，这个人要了解啊，要了解这个。所以我们常常要训练自己什么样的心态，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你觉得很清净吗？你觉得很清净。然后呢你要把这种清净搬到你的吃饭穿衣睡觉那个地方去，因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那个，都是为了那个。如果你修行跟外面不搭嘎的话，那你 修什么？难道让你来打工啊？所以到寺庙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我很清净，然后出去又烦恼，然后进来念阿弥陀佛很清净，出去又烦恼，那你修什么？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集中思想来修行干什么？就是希望你走到外面去啊，跟这里面是一样的，要走，就是说我们要走出家门，走到你家里，这种快乐能带回家去，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到寺庙来叫唐僧取经，取经取了经以后啊，我念阿弥陀佛念到诀窍了，我知道感觉我怎么去面对山河大地，面对人我是非，面对我现前的这些空间。然后我回家去呢，我还是要面对这个，我用在寺庙的修行的这种心得，然后再回家去呢，还不是心里拿出来用。我怎么样呢？在这寺庙里我找到感觉，心细就能找到这种感觉，就是你的心情的变化啦，这个心情我念阿弥陀怎么排着这个心情呢？在家里面人家说我一直不好的的话，然后我就非常的烦恼，非常的烦恼。哎，我在走的时候，我在进行的时候，我也有烦恼，没有烦恼。哎，我念阿弥陀佛，哎，好清净，把这烦恼给降服了。哎，我回家去，老公在吵架，哎，我就知道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不是？哎，就听见哦，原来我在寺庙里就是训练这个东西啊，啊，不能回家去以后，啊，到庙里念佛好清净，师父真好，师父真慈悲，我所有的钱都给寺庙里面。然后我生命都愿意给寺庙里面，回家去老公骂了一下，然后就跑到寺庙里来了，骂了一下你就跑到寺庙里来了，然后到最后面呢，那个你的老公就拿着菜刀赶到寺庙来杀和尚，因为本来没有你的话还在家里住着，哎，有了寺庙了以后呢，你就不回家去了，那多麻烦啊！你以后就知道了，念佛念了受用以后啊，念了受用回家去，孩子老公公婆跟你吵架的时候，哎，我在寺庙里找到感觉，找到感觉，念阿弥陀佛找到感觉。因为你在修行过程中，在进行的时候会有烦恼升起，哎，你晓得念阿弥陀佛怎么排斥，怎么排斥。哎，得到了一种诀窍，这个就叫做你的修行得到一种诀窍，这叫诀窍。然后回家去，他说，哎，这种念佛心出来，然后对付自己的老公，对付自己的这个对付啊，你老公一定开心，知道吗？你不是用恶来骂他，是一种很善很善的这种心态。你公婆看到你，哎，这个媳妇以前我说他的时候他会跳起来，现在怎么这么平静啊？他是什么回事呢？又问他，哎，他我信佛，哎，信佛有这么好处啊？哎，你带我去吧，皈依哪一个我也去吧，他就会跟着你一起到寺庙来，是吧？你老公你在骂他，你老公骂你。以前呢会蹦跳如雷，然后关起门不讲话，然后几天不吃饭，老公现在骂你呢笑笑的，是不是？因为你找了诀窍，找了办法了。那老公就问你了，啊，我以前骂你你就会背着反江几天都不出来，现在我骂你为什么没事啊？你告诉他，哎，我学佛啊，哎，这个学佛真是好，那老公就会跟你到寺庙来去学佛了。小孩子家里一样，小孩子看，哎呀，我老妈每天跟老公吵架，跟公婆生气，然后跟天里蹦跳如雷，现在突然变好了。因为你到寺庙里去，你孩子就说去，快去快去快去，他知道你在庙里带来好处，那么安心，只要我妈妈身体健康，只要我妈妈很快乐，什么都可以，你孩子会这样说。如果你要学佛就回家跟老公要闹离婚，然后动不动到寺庙里不照顾家庭，那你的老公你的公婆你的孩子全部反对，千万反正就不要你到寺庙来， 然后你只好每天呢干什么呢，偷偷的到寺庙来，还要打妄语骗人，说我不能跟家里人讲了，讲了我要骗他说我到街上去买菜，所以偷偷的跑庙来供养师父，寺庙打扫卫生，回家去呢说呢，哎，我到菜市场买菜回来。你认为你自己好聪明啊，我好聪明啊，其实你好笨啊，你这么笨的人还说自己很聪明，是吧？是不是有几个有这样的，是吧？到寺庙念念佛还骗人，我去出去旅游去了，其实到寺庙不敢说，都是有人很笨，知道吗？把自己很笨的还跟师父说，还想自己好聪明。我看好多就是，一起反正很有很多就是，有这样的行为，就是说这叫业障啊，烦恼障，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观察这个受，居受是苦，居受是苦，人家修苦，知苦修苦啊，修苦知苦啊，先要知道我们这个受是苦，快乐也是苦的，千万不要把快乐当成是乐。你觉得那个快乐，那个叫不乐，所以我们讲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都是心法，一切法没有自性，都是心。你要在心，你要在心的时候，诸法空心的时候，你就获得一轮心理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对方给，因为他没有自信，他怎么给我快乐呢？你不执着，哎，你这种快乐不是来自于外面，我来自于心，来自于心，心里面流出来的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叫做正受，正受心里的乐趣，这种乐呢，随时都可以显现出来。他你找到这种经验以后，因为诸法空相无处不在呀，就了解一下，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它，这个宝啊。你得到了心法，那得到了珍宝一千万，你不能卖呀，真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卖不掉的。就是这样，你得到了终身享受，一辈子快乐；如果你得不到它，一辈子就痛苦，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想法得到这个法。所以呢，了解受，心要观察，要知道受是苦，一定要知道，知道吗？知道以后呢，要修，叫观照，修。要正苦就是乐，就是说三昧乐性前的时候，一切都是就是心法，因为心与幻，一切没有自信，心乐，心乐的时候呢，苦就没有了。苦的本体是没有自信，它即是空，是吧？即是空，就是哎，发现了它是没有体的，没有体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烦恼障里面烦恼障就是诸恶反复啊，深重，一切烦恼没有断掉。就没有断量，但是我们现在应该知道西方，那么说如果你烦恼不断，意思是说我非要执着这个报障，我要执着这个这个业障，我要执着这个烦恼障，我不愿意消除它，那么说就等于，那你就是沉迷在三界之中，沉迷三界的心要想成佛很难，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太执着于此世界了。后面智者大师怎么回答的呢？有两种缘，有两种缘，一种叫自利，一种叫他利。这个自利就是破除你这个报障，破除你这个业障，破除靠你自己的这个心的力量，把你的报障、业障和这个烦恼障破掉。破掉很困难，虽然我讲是这样讲，可能大家心里面一感觉哎呀这样修行真好，这样修行，但是呢事实上面临社会的时候烦恼还是烦恼，知道吗？所以今天在坐这个地方，大家我相信都很清净，但出了大门就不知道了出了大门在路上可能人家挨了一下你就会蹦跳如雷，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也就是说如果当然你有这个三根可以观照了，是吧？关照一下肯定要对你有好，这叫自力，用自己的力量来断取这个报障、业障、烦恼障第二个呢叫他力，他力就是佛的力量，用佛陀的力量摧毁我们这个业障报障或者是烦恼障此世界修道，他未得生尽头是未得生思维得胜尽头，是故呢，因罗经云：直成住补凡夫，未死 未食三宝，不知善恶之因之果啊，善恶因之与果，他不知道这个因果关系。初法意菩萨，初法菩提心，以性为本住，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受菩萨戒，生生相识，戒行不错，今一节二节三节啊，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凡夫还没有明了三宝，不知道善恶，不知道善恶之因啊，不知道善因之果报，就是说做善事得什么善报，做恶事得什么恶报，不知道。所以初法意菩萨，就是你明了了这种善恶报应，并且一心为本住在佛家，就是说啊，你的自信呢、啊、本来就住在佛位啊。但是呢，从理上讲就是那样，就是说从理上讲我们心都是不是，就是说你初法意菩萨，就刚才我跟你讲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有初法意。什么叫初法意呢？就了解，你刚才讲就是说报的体都是自信空，就是没有自信了才会烦恼，他没有自信，那就初法意。初法意了解的业障呢都是空，没有自信，这也叫初法意啊。就是说初发出了菩提心，初发出了般若心，初发了这个般若空性，就是了解了自信，就知道了名字啊，感觉到它是真实的，就这样初法意，初法心菩萨啊，以本住在佛家。但是呢，从事上来修呢，因为理上通达，事上还要修啊，事上不修的话，理上达是没有用的。按照究竟来讲，离上大，事上前缘，就是念念都是缘，因为两种理事，从因为的讲的理事，先要通理，后要通事，就是说，哎，我现在有了钢筋，有了水泥，什么都具足了，但是我要建一个大殿，是吧？但是建了一个大，你想建一个大殿，画出图纸，离上具足了，离上具足，事上啊就必须要修，因为修的过程中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修什么呢？你看，这个要受本受菩萨戒，生生相识，受菩萨戒，就是说，不管是菩萨戒也好，还是比丘戒也好，还是六道波罗蜜，就是说，我们呢了解了自信以后的理和你所修的事，能达到事上缘，事上缘了，就说理上缘。这能够是性位，性位，然后呢，行位、住位、回向位呢？行位上达到心清净，没有无明，在这个从这个具上呢，从具上就是安住佛位的时候，具到你心非常清净，不生一念啊，要达到非常的清净。他说具上呢讲呢，要修到六道波罗蜜啊圆满。就是说把一切法界通过六道波罗蜜或者慈悲喜舍达到圆满。第三个呢能够念念回向遍满法界。为什么？因为这三心是菩萨心，叫普贤行愿，叫邪。邪位呢就是说离上跟事上，事上要跟离上非常的吻合的情况下才会圆满。所以呢有人呢念阿弥陀佛，其实在性位上是八地菩萨。就是说因为这一切法界就真念阿弥陀佛叫八地菩萨，然后念念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那就是叫行为菩萨，可以破一切无明分别执着，就是把你的六道波罗蜜啊，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都转为你的六道波罗蜜了，就是行为居住，但是还是在念佛，但是你们一定要持戒不吃人欲精进禅定，能够跟你念佛的这个心同等离上跟事上非常的吻合，你就成为住位上的菩萨。然后呢到了回向位的时候，要念念圆满佛心是遍满十方，遍满十方世界，就是任一切众生心想遍法界故，就是念念都能遍法界。他说需要修相当长的时间，他说叫回向位 回向位的菩萨。至于通过这个长时间的熏习啊，这样的法心住、法心行、法心回向，叫实心、实性、实行啊，是回向，就是无量的行愿才能回向。于是修行实性实住波罗蜜，就是彼岸啊，无量的行愿相续无有间断，满一万劫，方知至第六啊六真心住，到六真心住，而更增进到第七不退转，不退转即是种性，种性位啊，此有自力啊，就是说到了准性位的话，就是一些准一些根本智了，到就是到了八地菩萨啊，可以日一切根本智啊。此曰呢，自力，此曰自力，叹未得生尽头，就是说啊，就是你这样的修行多少阶啊，一个阶、两个阶、三个阶是吧？三个阶的时间，你才能够啊住。住位啊，就才能够法性住，才能是住位，这样就是说你这样念阿弥陀佛啊，不是讲念阿弥陀佛，就是讲啊离上通达以后，通过般若，就是了解诸法空相，就不管是业空还是报空还是烦恼空，了解它这些空，就获得一法义，然后通过这样的安住修行，安住修行，一直住一直住，他说住到一个阶、两个阶、三个阶。这三个阶，他说才能够进入到啊这个住位，才进入到这个行位菩萨，这才能就是住位，然后行啊就行位，实行实行，六度波罗蜜就是修相，就修相，那个还是说离尘世上安住，就是观照安住，就比例来讲嘛，就是一心，叫一心，就是我看着大殿。达到一心的时候，要进入到佛住，需要三个阶的时间，多长时间？一阶、两阶、三阶，就是说这个我们都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个啊、然后呢，要修这个相六道波罗蜜，这样的修的话，只能说达到佛住位，不会离开佛了。但是呢，要回向，要圆满功德，要么有功德，就是说这个功德圆满功德，要修六道波罗蜜。要讲四度波罗蜜啊，四度波罗蜜，就是说波罗蜜，它这波罗蜜呢，不是修菩萨四地波罗蜜，是你自己的波罗蜜。波罗蜜就是说，你不知持戒、忍欲、精进，这是除你呢，不吃是什么？是舍你的见贪，持戒舍你的呢这个犯戒，就是说它是对治的修法。住位的菩萨呢，就是说依佛陀的这种住呢行。让你的六道波罗蜜圆满，六道波罗蜜的圆满就是自信，就让自己的这个六道波罗蜜的圆满，那是一种对治法。所以修六道波罗蜜有两种修，一个是菩萨修，一个是这个就是四地菩萨，他也在修六道波罗蜜，四波罗蜜，但是四行位他还是六道四波罗蜜，但是呢他的波罗蜜修法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自己呀、啊，是自己圆满自己的六道波罗蜜，他说一个呢是。菩萨呢，他到了四地菩萨，他的波罗蜜是圆满法界的，啊，就是说我持戒就是一切诸佛持戒，我不吃就一切诸佛不吃，他是念念圆满，他是念念都是圆满的，他无有次第的，因为进入到地位上的菩萨，他就是自性跟法界都是相应的。但是行为呢，行为只能说了解一个名字而已，了解念阿弥陀佛就是名字而已。所以念阿弥陀佛，后面讲念阿弥陀佛本身，它具备了是行是住是回向是地，啊，都是具足的。在行为上来讲，看在行为上修一万劫，就呢相续无间断的修一万个劫，才能够进入到六正心住，第六正心住。第六句他说到了第七不退住啊，准止住，所以要修相当长的时间啊。好，这个就告诉我们修行呢，就是说靠自己个人修行啊比较难， 一个我们是简单的讲，一个阿罗汉修两个劫，一个菩萨要修一个劫，就是我们证了阿罗汉最起码的要修两个劫。阿罗汉不要以为说你证了一点阿罗汉的道理就是阿罗汉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无量劫的善根啊。很多的菩萨，我们看到很多的菩萨他是多生多劫的修行，像虚云老和尚啊，现化山人呐、我们这个印观大师啊，这些的菩萨他不是这一辈子修行，他是无量劫的修行，他是敢到这个地方来，这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遇到很多人呢，都是一件，其实我常常讲，就是说如果你认识了一个道理呀、你修行就很快，如果你不认识不知道，就是说你认为你现在才修行，那你修行就一定很慢。你要知道你现在所有的功德都是过去承接过去的修行，那你修行就很快了，对吧？因为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修行的，因为我本身是承接上一辈子的修行啊，我现在所有的果报都是来自于过去的修行。如果你用这种心态来告诉自己，我来的目的就是修行，就是。所以你们在家里不要说我有老公啊，我有妻子啊，这样你不要这样说，这些人都在成就你修行，我来的目的就是来修行的。你要用这种强烈的这种观念告诉自己，我是修行者，我是来修行的，就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上辈子修了，你都是我的咒缘，对吧？什么儿子生子，如果我不修行会有吗？是吧？就是你得到一个儿子，得到一个都是过去修来的，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啊，我承接过去的修行。因为你为什么要老公要儿子，为什么不出家呢？是因为你喜欢他嘛，是不是？如果你要是修反恨的人就不会有，像我们就没有，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去修反恨呢？因为我们比较亲近嘛，我修的肯定比你好了，最起码修的肯定比你们好。为什么你在家还有老公还有儿子呢？你肯定没有我修的好，我这辈子修的肯定比你好，是不是？但是我这一辈子也是上辈子修来的，肯定是在承接着过去的修行。所以人呢，但是修的好跟不好都是修行者，大家都是从修行而来。那么说这个修行再不好的话，有人讲有人修行就堕下去了，就是说看到小孩子好，哎呀这个小孩子上辈子是不是出家人？为什么他小人念阿弥陀佛呢？出家人，我心里想，那他这一辈子堕了人，堕了个在家人，那是不是还俗了？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说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你上辈子是个修行人，这辈子怎么堕落了呢？是吧？你应该往上走，不要往下走，是吧？所以到人间呢，就是说净土方面有个特色，就是说到此世界来的人呢，都是为了你阿弥陀佛来的，这个就是比较很虚实。就是说你为什么来到人间来呀？为了你阿弥陀佛，为了我阿弥陀佛。那你在别的世界没有阿弥陀佛，这个娑婆世界跟阿弥陀佛虚身呢？那如果我不念阿弥陀佛，我可能在天上，可能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天上天宫里面，或者在西弥山一个山洞里面。我听说常佛法师在无量寿时说法，所以我从西弥山来到人间，在无量寿时出家，啊，多么荣耀的感觉，是吧？不能说我堕落过来了，真的，我不是堕落过来，我不喜欢听这个话，我喜欢我自己啊，就是来修行的，这样。所以我常常就说，不要说放假，不要说这家，我一定要持戒，我为持戒而来的，这样的鼓励自己，让自己有修行有力量，不能说我堕落而来，哎呀，一看我是堕落而来，我看到没有希望了。你老是堕落这个念，这个词一念的话，你内心就有了堕落的感觉，是吧？比例来讲，我讲了，就是说四年前呢，某一个人把你爸爸给杀掉了，然后把你儿子给杀了，然后抢了你100万块钱，然后怎么样，然后你听了以后咬牙切齿，就是四年前、20年前的事情还会咬牙切齿，也就是人的观点呢，你要讲一个不好听的东西给他，他会往上面倒。啊，那说你跟他讲某一个人对你有好大的恩德啊，那个人救了你，人掉到水里面去，不然的话你今天哪能出家？你就会马上念佛回向他，完身心就转善了。所以人不要老是用恶念来加持自己，要用善念加持自己，这样。所以我到此世界来，我到无量寿寺，到禅佛的这个地方来，我就是来闻阿弥陀佛，再大的苦我也敢受，我也愿意受。我就是要来受这个苦，来听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加持自己，鼓励自己，这自己加持自己。所以我们修行呢，有几种功德可以加持：一个自信加持、念头加持、法界加持、诸佛加持。 是吧？师父加持，很多人都在加持你。如果你不会运的话，什么人都加持不了你，是吧？你自己在残害自己，这上头大地又是你的业障，师父呢又加持不了你，感觉到师父就是一个朋友，一个转属。那富菩萨在空中常常加持你，感受不到，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你不用心去迎接他嘛，就远远得不到加持。所以修行加持很重要的，加持非常重要。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讲，就要告诉自己，诸佛菩萨来加持我，这样虚空来加持我，大力来加持我，包括我睡的这个床都要加持我，知道？就是说，你要感觉到我自己要加持自己，用无量的加持，睡到那个地方，睡到那个地方，你晚上会做好梦，知道吗？所以我在那边，在那边传教的时候，我做得很痛啊。但是做很痛的时候，我晚上睡觉，我就是心里想，这么痛苦啊。可是就很多，所以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梦见我死掉了，梦见一个死掉了，就梦见自己还看到自己死了，只是说他已经死了。后来那个人呢，拿一个钉锤呀，就我因为我无意中看到我的身体躺在那个地方，他死掉了。后来那个人呢，把一个钉子叭叭叭钉去，被我看到，哎，我说他怎么钉的不痛呢？他说真的死掉了。后来我就叫他再钉一下看看，再钉一下，他就拿一个抽抽的棍子来。放在那个胸口准备钉，我心里就大救，哎呀，这不是钉在我身上吗？我觉得那不痛吗？就是看到他，结果呢，他那个人钉钉下那个从那个肉里面穿，就像钉棺材一样钉下去。哎，我说不对，哎呀，那不是真的死掉了？就是我自己讲，这不是真的死掉了，很清晰的自己死掉了。后来我第二天早上打坐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观察我死掉了，就是我就观察啊，原来。在你法院，在你这个很多的心理加持下，虽然梦见自己死，后来我晚上查了一下，死，看到自己死的一个现象呢，那是一种生，一种重生，哇，我太好了！所以我第二天打坐的，我再痛苦，我就想死掉了，就死掉了，怕什么？这个时候你是死掉了，怕了什么呢？就是说人要，这已经观大师写了一个死字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死掉了，还有什么苦不怕呢？是吧？还怕什么苦呢？所以我们修行要修会呢，自己加持自己，啊，不要靠外面的这师父啊，你向我说我一句好话了，靠了一种讨乞讨，这种乞讨太慢了，知道？师父呢，发个信息给师父，师父半天都不会给你。啊，师父啊，我这样念佛行不行呢？你上午早上发了一个信息，我到晚上半夜才看到，哎，这个发个信息，这样可以吧？搞了半天，他痛苦一上午一下午。就是说你这样的乞讨的一丁点小小的加持，搞了一上午一下午，那是不如你直接的加持就好了，干嘛搞了半天靠一个师傅加持呢？千万不要这样的乞，这样你好辛苦，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呢自己鼓励自己，这样就是说，因为印光大师讲，就是说万事万物啊，就是说我们吃饭穿衣睡觉都要靠大众的力量，没有一件事情，我们这个肉体还要靠父母呢，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无明，就是一个妄想，我们这个肉体要靠父母给我们，如果父母不给我们，没有这个缘起，我这个身体都得不到，是不是？那我们身体长得美还是长得丑，长得强壮还长得微弱，还靠虚空大地。如果你要是对虚空啊，对大地啊，你善一点好一点，他就会给你回报，哎，你身体就非常健康。如果你对外面恨啦、爱啦，就无，那你的身体很脆弱，那你就会死得快，或者说受伤也很厉害。所以，色是对着眼睛，声音对着耳朵，它一定会相应的。要紧紧记住，眼睛跟色一定是相应的。就是说，前面一个鱼孩子嘛，他这过了好多话，他一直在供花。他突然的问我，这样一句话，他说：“他说师傅啊，你不觉得我们这些都长漂亮了吗？”这个。后来我大姐她突然就冒出这样一句话出来，她说这么短不长漂亮了，因为她的一段时间一直在供花嘛，其实一进来以后我是感觉到都长漂亮了，就是说每个人长得，因为我们出家不能够直接说啊，要含蓄一点，就是说人家长得很漂亮，那出家怎么看这个呢？也就是她就直接告诉我，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人长漂亮了？是啊，我是长漂亮了，因为确实他们长得漂亮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供花，所以这样讲了以后，大家都想回家去想，我要供花。你要不能这样想，你要想着诸法空相， 这都是我的心法的显现，它不是善的，也不是恶，不是好，要心中的美显现出来啊。所以呢，就是说啊，我们在生活中呢，眼睛要靠色，耳朵要靠声音，鼻子靠味道，就是对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法，一个呢，我们可以都是三个念头：一，你就对它不好，然后你自己自杀，就是你自己把自己推向死亡；第二个呢，你赞美它，你一定长得很漂亮、很富有，并且呢，色声香味触法能够加成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一定会健康。比如说你要造尊呢，会身心混乱呢，是吧？造福相，将来你身心柔远呢。如果你要是印经书，智慧广大啦，或者说你点明灯，然后这个就可以开发眼睛啦，有色相嘛，庄严嘛。就是说这个啊、这个意念的话，常常多讲好话，多用意念来思维，利益尊生的话，那么说你的意念就会很庄严。那第三个呢？就是说用般若智慧，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般若智慧，用你的意念观察，观察什么？就是说诸法空相，或者说阿弥陀佛都是可以的，可以让我们呢这个跟解脱是相应的。就是说整体来说呢，这一切法都在加持我们。我说万事万物都要靠他力，就是佛力啊，来加持我们。为什么解脱这件大事情不靠佛力呢？就是印光大师说，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靠他力。我们他力叫佛力，所以现在你把他力变成自他二力对立了，他力就是佛力。所有你的身体、你的发现全是他力，叫全，就是说全他力即佛力。欧益大师讲的，全部的他力其实就是现前这一念，你这一念来自于呢佛力，没有佛的力量，你这一念不会升起，知道？你这一念是谁加持出来的？佛力加持起来，所以你今天能信佛，这个信根也是来自于佛力，啊，你今天能修行的精进根，这精进根来自于佛力，没有佛力没有精进体，万心哪有精进体呢？昨天、今天、明天都不能相续啊，怎么这么有精进呢？昨天过去了还有吗？但是你一直在精进，为什么精进呢？因为有佛力加持啊，所以你昨天的信根、今天的这个精进根，你念阿弥陀佛的精进根都是来自于佛陀加持出来的，所以念阿弥陀佛的精进力。包括我今天持戒就是静静都是佛陀的加持，所以我就知道我今天出家跟大家讲法，这都是佛陀的力量，都是佛力，没有一件事有佛力。还有说你念阿弥陀佛叫念力，念跟念力都是来自于佛力。还有呢，你这个禅定力或者非常的安心，或者就是这种安心的体叫定力，这个定力也是来自于佛力。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长了80岁、90岁，如果你没有定力，不可能活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是说还有呢慧力，哎，你晓得念阿弥陀佛就智慧的慧力能解脱啊很多的烦恼，所以你有了慧力也是来自于佛力。没有佛力的话，弯心过去的就没有了，如果你过去的没有的东西在牵挂诱惑，就会烦恼。哎，你知道一切都是佛的力量，你的智慧也是来佛，你不要把说变成是我的小聪明啊！只要是我的就一定小聪明。我的定，如果我在，这个定就是假的，因为它来自于佛，这是我们妄念附议而已。所以你的这个心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一切现前的这个念根整持了定根根位，因为没有念根就不可能有心根跟精进根了，也没有定根跟慧根了。所以念根在中间，就像扁担一样，扁担或者这两个肩膀，就是这边是性，这边是性根跟精进根，这边是定根跟慧根，中间呢也叫念根，念根在中间。他说念根没有了，这个性根就都没有了，所以念根是来自于佛，因为念根来自于佛力，那精进根跟这个性根跟精进根，念定根跟慧根它都存在，所以呢你所有力都是来自于佛。他说你现在走路啊，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性根、精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些力，他说这些力我们运的地方运错了，知道吗？你本来有性根、性力，有这个性根、有这个念根，但是你拿这个念根去造恶业处了，对吧？本来念根很强的，但是你就别人来讲回家去赚钱呢，我很快就学会了，怎么背经书就背不下来呢？就是说我们把念根运在不正当的地方出来，不正当的，哎，骂别人家，你的念根非常强，就那个人骂了我，然后我永世不忘， 就是那个人，然后今天见到他也讨厌，明天见到他也讨厌，老是你的念根对那些恶业记得很清楚，但是善根不能，就是说什么忍欲啊、静静啊、禅定啊、般若啊、空性从不现前，就是说，但是呢，那个人坏，那个人好，远远记住，这样就麻烦了。你记住的也不正，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把念根运在那些不正当的地方，现在呢，我们把佛陀赐给我们的这个念根呢，来用学佛。是吧，来跟佛相应啊，把我们的无明妄想分别执着通过这个念根跟佛相应，就这样你知道，是不管你是在家人是出家人，你的念根都是来自于佛，就是不学佛你的念根是什么，这是你运错了，我今天运对了，是不是？但是呢，是因为我们看佛陀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看到远远的所有的尊身，所有尊身呢，他的念根都是来自于佛的，念根都是来佛。那你看变法界所有的念根跟你念根是一不是二，所有净净根都是八，或者是根。所以极乐世界他会说呢，五根五力七不停八正道方，极乐世界无生境界怎么会有念根净净根定根慧根呢？因为极乐世界念根，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念根，我怎么今天怎么会有念根呢？就是阿弥陀佛怎么会没有念根呢？他当然有念根念地，所以我们今天就具足了念根。但是念根向外攀缘的时候，你的念根念错了，向外找的时候抓虚幻的东西，就把自己本念根，你一念回光返照的时候就知道是来自，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来自于佛力啊，佛力就是八字力，因为佛力是实相，我力就是自力，自力是什么？只要你佛性没有现前的话，你的自力都是妄心，妄心就不是实相，就不可得，所以呢根本没有自力，根本没有，就有佛力，这个世界上只有佛力，没有自力，知道吗？但是强行要自力，那就是虚妄的心，因为虚妄修行百万劫也成不了佛，只有佛力才能解脱。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事，我就知道除了佛力之外没有办法解脱，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啊，要认识到这个就叫破疑生信了，你要把那个疑破掉，为什么要借助佛的力量？所以讲佛力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舍起啊，这个念佛尊身。所以呢，阿弥陀佛有什么大智慧力、大愿力、大神力，叫神威德力。就是什么叫大智慧呢？就是般若空性力，它能够因为般若空性才能建立一切有，知道吗？就像木头才能有了这个木头呢，才能会搭门啊、窗子啊、寺庙啦、佛像啦。如果没有木头，什么都搞不成。所以木头是什么呢？叫大智慧体，才能够满一切诸生愿望。你要佛像吗？一个佛像出来了。你要大门吗？一个大门出来。要宫殿吗？一个宫殿出来了。这宫殿这些有是来自于它的空。如果阿弥陀佛不具备三千大千世界的空性，他就不能够满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是不是？因为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啊，不是一个啊，是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呐、啊，所有众生，所以他的般若空性啊、是遍满十方的，也就是什么都遍满十方了、啊。只有我们的空性才是遍满十方，只有我们的佛性才遍满十方，法性才遍满十方。所以阿弥陀佛的啊、无量寿无量光呢、啊，就是遍满十方。是不是？所以呢，他叫呢智慧无碍，没有任何障碍。就是说，我们现前虚空大地，它都是空性的，还是无碍。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就是空，有就是空，还是没有障碍，叫无碍光。就是你可以建一个，我去前面说，我这叫无量寿寺，我再建一个寺庙，建什么寺庙呢？叫无碍观寺好了。就是我想有无碍观寺，因为无量寿佛嘛。无量施着我一心贵面无量寿无碍观如来，就是说这个无碍观佛，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好的，因为无碍观就没有障碍的跟尊身是相应的，就像我们眼睛看色是没有障碍的，褐色也是褐色也是光啊，就是白色也是光，它没有任何障碍的，我们眼睛障碍，那时候把本子你说光会不会障碍，其实眼睛闭着还可以看到黑色的，就只不过是黑光而已，是吧？那光是没有障碍的，跟我们的根性是一体的，障碍不了。所以呢，阿弥陀无碍光，所以每个尊生都在阿弥陀无碍光中现尊者相，叫真空妙有。 如果不是外官，他就不能真空，就不能现妙有，真空不能现妙有。所以呢，那现妙有的话，就不能满尊生的愿望。所以尊生，假如说我这边出家，我这边后来出家了，我这辈子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见你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无尽转影。就是说，极乐世界的无尽转影和信解的出家其实是一，不是二。为什么呢？这是我的愿望不一样，获得的果报不一样而已。我上一辈子要个出家，今天跑来出家了。你这一辈子怎么来到人间呢？不就是你喜欢愚人相吗？是不是？因为喜欢愚人相，就这辈子得了个愚人相。所以阿弥陀佛他的真空在你心中现妙有，现妙有。然后有了妙有以后，你这个无明呢，万象无明呢，比如说哎呀，这个女生不好，我喜欢男生，下辈子做个男生。得了男生以后呢，看人家女子很漂亮，就说哎呀，男生不好，我想做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就是转来转出，转来就是这样的六道轮回，就是就不停地这样转，不停这样转。那我们现在就要看透这个，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它不需要变的，因为它就是它的实相。因为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实相，它是阿弥陀的功德所成就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叫愿力啊，阿弥陀佛大悲无碍，智慧无碍，智慧无碍，愿力无碍。他的愿力有三个愿，是不是？他有三个愿：18愿、19愿、20愿。因为智慧无碍，愿力无碍，智慧无碍是代表一切智，愿力无碍是代表道准智。他说这个，他说什么叫道准智呢？他的愿力是要以大悲为愿，大悲就是日尊生心想见的种种，就是说你今天做人出家在家都是阿弥陀的愿力所成就的，叫愿力无碍，到一切尊生心想中见的一切尊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出家相是阿弥陀的愿力无碍愿力所显的，但是呢他的相是空，叫做呢智慧无碍，智慧它的空性是无碍。如果它不空性无碍，它就麻烦了。为什么呢？要空性不无碍，它变成出家跟空性不相应，就变成勤俭了，是不是？因为它回不去了，就麻烦了。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虽然变成出家相，但是呢它智慧是没有任何障碍，就智慧和愿力。智慧就是文殊与普贤，是吧？文殊叫智慧无碍，普贤叫愿力无碍啊，愿力大悲愿力无碍。然后呢神通无碍，神通无碍就是说就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多么快呢？就像太阳光照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太阳光灭之时，这个光就灭之时，就是就是太阳光就灯，就现在这个灯照着，把灯光一背，这个光立即就没有了啊，就回去了。也就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瞬间把我们就渡走。所以我们他这个无碍啊，因为我们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因为说所以阿弥陀光在这个地方，你一念进入到阿弥陀光中瞬间，他不会说你这个身体太重了阿弥陀搬不走啊，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你掉在这个地方，他一瞬间就把你救走了，就是把你身体也带走了，是吧？身体也往生了，身体往生了到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地方，你这个身体是不存在的。对阿弥陀佛来讲，你的身体是色身相物，它是一个光明现的相，它的体是无声的。你看阿弥陀佛看我们这个肉体有吗？不可能有这个身体，因为它是无声状态。因为无声的体是缘起，缘起即是空。其实我们的受体是缘起，我们这个肉体是缘起相，因为缘起相即是空，知道吗？所以佛陀看我们的肉体是缘起相即是空。所以呢你往生的时候你肉体也往生了，就是肉体啊转为空性，就变成圣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肉体能不能往生？你说肉体能不能往生？我们肉体唯独的不能往生的就是你的妄想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你的妄想、你的无明、你的分别，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它是不会往生的。也就是说不会往生它是自信，它没有啊，像水里月亮它没有体啊，它没有真实体啊，是吧？即是空啊，是因为我的妄想无明分别啊，是因为我们执着于这个肉体，执着于肉体认为它有生老病死，却不知道生老病死的过程之中，哪个是生，哪个是老，哪个是病，哪个是死，它在过程之中哪个表为真实呢？你说它是生吧它老了，你说它老吧它病了， 说他病了，他死了，哪个是真正的我呢？他是个缘起相，缘起即是空，缘起就是空，他没有一个真正，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一个名字。就是你变成大便的时候，大便也是缘起呀、啊。就是说你这个死了变成一堆粪头，很臭很臭，那是你的感觉，它还是缘起法，它缘起即是空啊。所以佛陀看到三界大千世界都是缘起即是空，他不会看到了这是流失的好处啊，没有这个观点。有佛陀有这个观点，极乐世界有这个观点，说你这个肉体是大便啊，我不要啊，不收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不还有二元对立相，还有这个分别臭的香的好的不好的，还有这种相，还有这种意识，那阿弥陀佛不是凡夫吗？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他把你逗去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转变。所以不是讲昨天下午就讲到，大地不会死的，变成莲花，虚空不会死的，它变成宝盖，这个空间不会变的，因为它变成状，这个色身相互触发不会转，它变成宝饭，它本来就是这个。就是阿弥陀的观本来就是缘起，所以呢他回到自己的本位阿弥陀佛。